其实这本书大概是导师的书里面最白话最好读的，所以老实讲自己读应该也可以。然后刚刚那个住持法师、会藏法师很像都帮我介绍完了，所以我很像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概主要的内容大概这个会藏法师有讲，不过我还是补充一些这个史地或者地理上的一些观念嘛，或者说里面有几个导师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思想上的一些转变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常常会在这个世间会觉得一件事情，我会觉得世间很像越来越好像越来越发达，但是越来越纷乱的这种感觉，所以常常会有一种对古人对以前的人的一种怀念。譬如有一句话叫做像正气歌里面叫做哲人日已远，对不对？然后典型在细数，然后呢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就这个方面来去读导师的这本书，我们除了读平凡的一生，我们也可以读导师的书，然后可以让佛法的真理能够彰显出来，那最后能够让我们从佛法当中受益。好，那我主要的对这本书就是锁定在比较前面，因为前面似乎是导师他出家还有修学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会觉得很重要，所以这本书总共有37个小节，那我前面1到7都有看到，我这个等一下除了各位讲义可以看之外，我另外用投影的方式可以大家看得比较方便，因为也有一些图片。好，所以1到7了，1到7大概就是导师前面他叙述他修学的这个过程，尤其在第五叫做最难得的8年。好，这8年好像也不是导师他刻意要去这个四川去那边修学的，不是，是因为国难，是因为种种不自主的因缘把他推到那边去了。而推到那边去之后，他居然在那边得到这个佛法，受到很大的益处。好，所以我们在座有福音的同学，可能你当初来福音也不是你自己愿意的，被推来的，被长处推来或被鼓舞来的。好，但是如果离开的时候可以说是你最难得的4年，那就很值得了。好，那另外有一个第63部书，会觉得奇怪，导师为什么要特别提这3本书，他读了那么多书为什么要特别提这3部书。好，那所以这3部书应该是扩展了他在佛学或尤其中国佛学领域的这个其他的领域，譬如历史地理啦，好，譬如藏传密教啊，就是延伸他的这个视野。第7个业缘未了始何难。好，那这边就提到导师有一个观念的转变，一个观念转变，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可以深思。好，那接着我就跳到比较后面，老年病更多，这个病呢，病这件事情我们大概避免不了，那导师怎么看生病这件事情，还有他的病源，他还是他怎么去接受这些病源病苦。34是我缺少了什么，这个他对自己的反省，他对自己从这个知识方面，从情感方面，从意志方面去反省自己。好，那第35是最后的篇章。好，那我们可以在讲义的话就是第3页，那我就请各位我们来看投影了，直接投影来看。好，那 导师其实在六十几岁就写《平凡一生》，那九十三岁的时候在增订，好，在增订。好，那在九十三岁的时候，他回忆他怎样呢？他出家，二十五岁的时候出家，哈。好，那出家也过了六十多年了，哈。好，所以出家六十几年，哇，这个太难得，太难得了，哈。好，那什么叫做平凡呢？哈，什么叫做平凡？你看导师在他在描述 他的平凡，他是说，好，我把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把它汇集在一起，哈。好，第一个叫做平淡的生活，他觉得他生活是平淡的，哈。哎，在出家生活当中，如果按照着出家的规则、出家的生活这样过日子，其实比较起来，哈，跟外面事业打拼比较起来是平淡的，哈。好，那另外白云消失在遥远的虚空，好，他的一生像白云，好，在无尽的虚空当中还是消失了，哈。那他的平凡是说他没有关于国家大事了，哈，也没有因为导师让啊，他说没有因为自己让佛教兴衰，那也没有多才多姿的生活，没有可歌可泣，哈。好，那后面两个这大概世间人比较追求哦，他希望国家哈能够帮国家哈，就从事国家大事，在佛法上面哈，希望能够兴盛。好，那生活跟事迹也都是很平凡平淡哈。好，那在这本书我一开始就是看到这导师他在描述自己一生哈，用落叶，觉得他的描述很美。所以导师说他艺术方面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造诣，或者可是他在描述事情或者描述意境的时候用这样的表现方式，就觉得其实 不是美了，应该是说很贴切。好，所以他描述自己像落叶往前流，又停了，又团团转了，又起浪花了，又浪花掩盖了，又平静了，又流去了。好，那这个是在描述他的一生嘛，哈。可是他在最后就是我们刚刚35这本书最后的篇章，他就用落叶来说，落叶沉到水里面去了，哈。我们看那一句话，哈，这边说一生，好，你想想看，我们一生是不是也这样，好，不断的往前，好，有时候停留，有时候团团转，转不出来。有时候激起浪花，然后还是平静的。好，我们看最后，好，这个在最后的篇章，一样导师用落叶来描述，好，在水面流着，随因缘流着，到尽头了就沉下去了，就沉下去。好，这是这个用落叶来譬喻，我觉得譬喻的也蛮好的，好，所以一开始对题目平凡了，哈，什么叫做平凡？好，那在虽然在平凡在流动当中会发现什么？发现无限复杂因缘中推移，哈，因缘一切是因缘，不是他能自主的，哈。那我们在我们的一生，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掌控哈，事业掌控财富哈，掌控国家的方向哈，我们一直都会需要做这样的努力哈。但是其实导师发现说，都是在因缘哈。那可是他这边说，因缘是真实而不可思议的哈。那对于不可思议的哈，我们一般世间人喜欢不可思议哈。那导师把不可思议说，是因缘的哈，不是谁在不可思议，而且因缘是那样的真实哈。好，虽然性空，但是怎么样，在世俗地里面，它还是那样的真实。好，接着我们看导师他怎么来看人生的哈，人生，那人生一样还是因缘在延续，那必然要牵涉到自他哈，自他当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好，因缘决定一切，好，我们的人生还是以因缘来决定。好，那后面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导师他虽然知道一切因缘，但是就我们一般听到人说啊，随缘啊， 你听到他随缘，你会感觉他很像怎么样？他很像就没有那么积极，对不对？好，那这边说随因缘有两类哦，哈，被动性的因缘，好，是机缘巧合，好，是难可思议的奇迹，哈，好，这个难可思议的奇迹是被动性的，是外在的因缘，好，是对人对事，在对人对事关系中，导师他比较是顺应的，哈。那我们一般反复反过来哈啊，对人对事都有比较强烈的这个主宰哈。顺应好事啊，但是过分的顺应也会带来困扰哈。好，那老师说他似乎想主动的想这想那，但是都是不能成功，因为人事的因缘还是太多了，太庞杂了哈。好，另外一类的因缘是主动性的。好，是把握，是触发，是开创。好，那这部分是我们可以真正用力的，真正下功夫的。好，那导师在主动的因缘是在哪一个面向呢？在佛法的真理的探求，好，寻求了解发见贯通。好，那后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学佛者应该可以有一些启发。探求佛法真理，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你会觉得我们学佛很像哦，知道，我知道这个是唯识，我知道是中观，我知道这是真常。可是对佛法的真义啊，跟自己产生什么关系了？啊，你看导师是内化成为自己的部分啊。那对于他主动性的这一部分的努力哈，好。他说没有权力显赫，比起来比这个追求外在的这些权力显赫者不逊色、哦、那在这里面跟他们比起来，没有权力争夺，没有贪婪，没有嗔恨，好，有的只是法喜无量、哦、好，你看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而且有法喜。那虽然自己过去的因缘，还有幼年的这个业缘哈，还有外在的条件，但是还是怎么样，尽着自己所能尽的努力哈。所以导师不是也有一句话叫做“冰天雪地撒种的痴汉”，有没有？虽然知道是冰天雪地哦，但是还是撒种，还是有机会有可能啊。你看，这个就是他对主动性的部分，他没有放弃哈。好，那他对于他自己哈，他知道他处事态度哈，随顺因缘啊，那也是个性的部分，也是宿生的因缘啊。那这样的个性也让他出家学佛哈。好，那从一生的延续来看自己哈，看因缘的错综复杂。好，回头看哈，从因缘的角度来看，那就会对于怎么样？是非得失恩怨，失去光彩，归于平淡。我觉得这个就很可以，我们马上可以利用。当我们回顾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当时在气愤或者在这个爱得不得了、恨得不了的时候，你回头用因缘去看，你会觉得那一切其实也没什么。好，那可以少分利用。好，所以从因缘来看，你对是非得失恩怨都会比较能够放下。好，那一生是因缘。好，那导师这边也用另外一个描述，空中鸟机。好，那刚刚前面也有提到真实不可思议，对不对？好，这是在世俗地当中了。那空中鸟机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很像有那个缘起性空的概念，确实是啊。可是缘起性空对缘起的事相，在世俗地上我们没有否定它，你看导师也没有否定，是真实而且是不可思议的。好，第二个部分，第二节是出家难。那导师因为读蛮多书的，所以他也读庄子。那看到庄子有这个有一个冯梦真的序文，说到庄文郭注是佛法之先驱。好，那他没有师友的引导，自己摸索。 啊，读书似乎大部分是这样的哦，哈。好，那庄文郭注这个郭就是郭象了哈，郭象他注释这个庄子，哈，在我们佛教的经或论里面也常常会有一些注释书，哈，所以像导师他读三论中有没有读三论啊？那学三论中读三论，他也必然会读到一些论的注释书、注解书啊。那我们在读佛法也常常会需要这些注解书的帮忙。好，接下来人生的这个苦痛啊，在民国十七年，在导师23岁跟24岁这两年之间啊，他的至亲就过世啊。好，先是他的母亲，好，4天的生病当中就往生了哈。好，然后接着同样在这一年，他的叔祖父也往生了。隔一年，好，那他的父亲病了2个多月，好，也这个睡眠中去世。好，导师说可能是肺癌哈。好，那这两年当中。1年多一直在求医药，然后最后办理丧事。好，对人生感觉很像只是为这样而忙碌。好，那内心就会产生很大的沉闷抑郁。好，那还好导师在这23岁、24岁之前就有开始读佛法了，就开始在涉猎佛经了。好，所以在佛法的熏习之下引发出家的决心。好，你想想看，这个在当时父母了，在还很年轻的时候父母就往生了，这个当然是在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打击。好，所以导师描述他沉闷抑郁，当然这个是难关嘛，但是在这个难关当中，你看导师他怎么找出路的，他也是经由佛法之前佛法的熏习当中替自己 找出路出家。那这个当然是人的生离死别的这种苦痛的打击。那我就觉得我们现在人生，现在人生尤其各位也是了，包括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他的打击可能越大。那会觉得有些年轻人在当下没有替自己找出路，就选择用比较不好的方式啊，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就觉得很可惜哈。所以在座各位哈，包括你们有认识的人哈，这平常就要怎样，要让他有许多路。好，你看这边就导师他在佛法的熏习之下，他从这边去找路出家，对不对？那出家就把这个苦痛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嘛。好，可是我们人生面对很多苦痛，包括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遇到这种打击或者这个困境走不出去，一定要找道路。所以我都会建议的，大家你的亲朋好友有时候就带来寺院里面走一走，自己也好亲人也好，就寺院走一走，看一看这个法师佛友，接近一些值得亲近的善友，当他遇到难关的时候，他会想到这可能是其中的一条出路。那当然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就多学佛法，佛法确实就是我们的出路，导师也是这样嘛。好，接着出家，他出家为什么那么难呢？那跟他自己的个性有关系了。所以导师对于出家清苦的生活，这个他可以应付，但是去哪里出家就变成他的难题了哈。那我们会觉得应该不会太难啊，就到处去访问寺院，然后到处去跟人家问啊哈。好，那我们来看下面接着说到的哈。好，在导师的这个出家导师环境哈，在他的生活区域之内没有庄严道场，好，没有著名法师，好，就是一般香火道场，好，金忏。那这个现实跟从他经论里面得到的知识，经论里面谈到的 这个理想蛮高的，哎，怎么差距那么大呢？好，他会觉得佛法不该是只是这样而已，哈，所以这也应该是触发他追求佛法真理的一个其中一个因素，哈，怎么佛法讲的佛法真理这么好，可是落到现实上就变成这样而已，好，所以这引发他想要改善，哈，想要探求佛法。好，那再第二个就是离家过近会受到家族干扰。那最主要的应该是性格了哈，他内向，好，不太会找机会，不太会主动跟人谈话扯关系哈，所以没有熟人就不敢外出了，好，也是内向，还有环境单，哎，这个个性单纯了哈，所以这些种种因素之下，他觉得他出家太难哈。你看他出家难，他还会分析他的困境在哪里哈。好，那当然就会一直挂念要出家哈，所以在民国十九年25岁的时候，好，有这个北平菩提学院招生，好，那到佛学院呢，哈，到佛学院说，所以导师说这像什么昏暗中的明灯，好，照亮他要走的路，哈，好，所以在这个佛学院哈是昏暗明灯哈，我希望我们福远的同学都有这种感觉哈，这是导师说的哦哈。好，当然他的打算是出家嘛，好，他认为说只要在3年修学认识出家同学就可以介绍去出家，好，那应该没问题，好，那也经过什么呢，考试，考试也及格了，好，但是开学时间没有决定，就到底开不开学还不知道，好，那既然是黑暗的明灯嘛，就一直没有下落，一定要去追一下，要去追究一下，所以他急于修学佛法，好，先到北平，好，从上海到天津到北平，好，那后来才知道菩提学院告吹了，好，那又回去上海，可是上海在当时是繁忙的，是欢乐的，好，那导师就都在旅馆里面看经书，好，外面的繁华跟他没有关系，他觉得没有事可做，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好，那后来再决定去宁波的天童寺，好，到宁波，那宁波是交通不发达的地方，所以想要去天童寺的这个机会又动摇消失了。好，后来又想起什么呢，好，去普陀山，普陀山，好，所以就到普陀山了哈，所以普陀山就开启他出家的因缘哈。好，在这边我想先补充一下，我们来看一张图哈，来看这个导师修学的环境哈。哎，好，这张图各位看，上海在这里嘛哈，上海，然后哎，我们先看，再放大一点哈。这边有舟山群岛，有看到哈？舟山群岛哈，舟山群岛这个还是舟山群岛里面比较大的哦哈。然后舟山群岛东边一点点，这边小小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南普陀，好，所以，要去南普陀还是必须靠船哈。有去过南普陀应该不少哈，有的会去朝山礼佛哈，这个南普陀应该是一个点哈。好，所以它是舟山群岛里面的一个小岛哈。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先有一个地理概念哈。好，这是上海、南京。好，那我主要请各位看黄河流域哈，这个黄河流域这条，在黄河流域里面，从南京又可以沿着在长江沿着长江哈。沿着长江到武汉，哦，这边有武汉，有看到哈，哦，然后武汉再往一样往长江，再往内陆走，可以到达重庆，有哈，哦，所以武汉，然后另外这边有一个地点叫宜昌，哦，武汉，然后长江有经过宜昌，然后再经过重庆，哦，所以这几个地点会是导师修学重要的地方，尤其是武汉， 有武昌佛学院，还有重庆有汉藏教理学院。好，另外还有个地方，我们刚刚说导师出家是在普陀山，对不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厦门，厦门有一个南普陀佛学院，南普陀佛学院。所以你看，以修学佛法或者导师去教书的地方，主要就是武昌佛学院在武汉，还有四川、重庆这边汉藏教理学院，还有厦门的南普陀佛学院。我一开始也搞不太清楚，很像这边有普陀山，然后下面有南普陀。哦，原来有北普陀跟南普陀了哈。好，所以厦门它只是有一个南普陀寺，所以它那边办了一个佛学院，所以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在导师当时时代的一个佛法重镇。另外还有一个福州，各位看福州这边，这边有一个鼓山佛学院。好，所以导师就是最西到重庆，然后再往重庆南边一点，这边有一个合江，法王寺有法王佛学院。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活动区域，好，以长江流域为主，然后又有到这个福建的厦门跟福州，以厦门为主。然后在这个江苏、浙江、江浙这一带嘛，江浙这一带其实还是算是很富庶的地方。那这个地带啦，整个这个地带，江苏啦、安徽啦、浙江，这边佛寺也很多，佛寺也很多。所以导师有去游览，游览大概就是参访这边的寺院。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那重庆下面这边有一个贵阳，好，这个大概就是导师他游化的一些地方。好，那到普陀山，好，我们这边再来看一下这个图。好，天童寺是在宁波这边，我刚刚说这个舟山岛有没有，舟山岛，那舟山岛看起来不小，对不对？然后你看右边这边一点点的地方，这个就是普陀山，这个就是普陀山。所以它是宁波的 外面的舟山岛群岛当中的一个小岛，很小。好，我们再来看，再请各位看一个图，我们先也顺便把那个普陀山大概看一下。好，这里这张图，左边这边就是舟山群岛，这个是很大的岛，然后右边这边东边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是普陀山。那普陀山里面有三个大的寺院，普济禅寺在比较南边，中间这边有一个法语寺，然后在最高的地方有一个慧济禅寺，慧济禅寺。所以这个是普陀山三个最大的寺院，那其他还有很多小寺院。等一下也会谈到般若精舍，还有福泉庵。好，般若精舍、福泉庵就比较在南边这边，离普济禅寺比较近一点。那慧济禅寺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对导师来说，它是导师阅读经藏的地方。好，再来看一个图，这个图也是可以看到，你看这边有普济，这个南边普济寺是大寺，然后这边法语寺，然后再往上慧济寺，你可以看到很多寺院啊，或者景点，似乎都跟佛教有关系的，尤其这边还有不肯去观音等等，南海观音。好，这个是对普陀山的大概的这个岛的介绍。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导师到普陀山。好，天童寺，那我网络上也找了一个天童寺的这个平面图。好，那因为天童寺也是导师受戒的地方嘛，所以它的格局算是相当完整。你看还有一个戒堂， 佛殿、法堂、戒堂都非常的这个具足。那也网络上找的一张照片，大概是比较早期的这个天童寺。那后期很多寺院，都已经改建了，还有甚至有些寺院是怎样，因为战乱，有些寺院甚至被民家占据了或者被毁灭了，那他们想要重建就怎样，也没有在原地，在另外旁边其他的地方找一个地再重建，所以要回溯到以前的那个地方，其实很多也都是不容易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好，导师25岁的时候，好，用香客的身份到普陀山的麒麟堂，麒麟堂。好，那这边他毕竟是在比较前面，所以香客多了。好，那一样网络上可以找到一些还保留下来的麒麟堂的这个相片。好，那这个麒麟堂这边有提到说，这个太虚大师也曾经在这边闭关。好，这是麒麟堂。好，那另外导师就遇到另外一位青年香客。这个位香客看导师读佛书，这个香客就主动，人际关系可能比较擅长，好，自我介绍，他是南通来的，他姓王，跟导师说他姓王，他其实姓江才对了，姓王应该是不想让人家知道他的身份，就是偷偷来出家，不想让家里的人抓回去。但是这位年轻香客让成就导师出家，但是自己却没有出家，就被抓回去了。好，那听到有人也要出家，哇，导师太高兴了，说是同道。好，那他也吐露出他想出家的这个内心秘密。好，那这位青年居士带了一本书《普陀山指南》，好，他们就很仔细看，那发现有一个波罗金色藏书疾风，主持者有道风，好，那所以就去拜访。那这个波罗金色再引介导师去福前庵出家了。好，那这个波罗金色我后来网络上找一些资料，他的地点大概在这里，他的地方大概不在了，他变成饭店了，所以这边有波罗金色楼，大概就是原来之前是这波罗金色。好，你看这个普济禅寺在这边，所以他比较在西南，普济禅寺的西南。好，那另外波罗金色是普惠庵，这个普惠庵大概就在一样离普济禅寺比较近，好，这个是波罗金色，这个普惠庵，因为普惠庵它比较大了，波罗金色附属于普惠庵，可是波罗金色刚刚看起来很像变成那个饭店，普惠庵它变成是什么疗养院。我有去网络找一些资料，就是这些地点后来都原来的地点都改做其他用途了。好，所以你看这边普惠庵它现在是普陀山的疗养院。好，那这个树 总是不会跑了，有千年的古樟树。好，那西南有一个就是这个波罗金色住持向导师他们介绍，有一个天后宫的福前庵。好，你看他以前还是怎么样，天后就是妈祖嘛，对不对？所以他是妈祖庙了，妈祖庙，然后可能以前是妈祖庙，后来改信佛教了，那也供奉原来的妈祖了，那当然更有这个后来的佛像。好，那有一位这个老和尚，老和尚是闽南人的，闽南运的宁波话。好，浮潜禅林大概就我地图把它找出来，大概在这里，浮潜禅林。好，我们一样对照那个普济禅寺，你看它离普济禅寺越远了。普济禅寺，然后刚刚有两个地方，波罗金色大概在这里。好，那浮潜庵又离普济禅寺更远了。 好，这边是福杰禅林的啊、哦，这个山门吧，哎，外面这个要进天王殿的地方。好，那福杰禅林毕竟是导师出家的地方哈、哦，所以里面有设印顺图书馆哈、哦，印顺图书馆。我刚好有一个短片哈、哦，它是介绍福杰禅林的，我想我还是放一下好了哈。哦我们第一堂课就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个浮潜禅，浮潜禅林里面就有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地方哈，就是导师的这个图书馆。好，那在后来导师就在浮潜庵出家嘛哈，好，法名印顺，号圣正，好，那他恩师是上清下念老和尚。好，那接着有说到导师有特别提到般若经社那位引导导师去浮潜庵出家的，好，是玉山上人，好，他是太虚大师的介兄。好，那导师回忆他怎么出家的，他都会分析回忆。好，那出家本来是要去菩提学院，好，那这个遇到有一位王君，其实是姜，姜姓姜的，好，那一本普陀山指南，都是让他在浮潜庵出家的因缘。好，还是因缘离奇难以想象，那得到义工指导，好，终于在浮潜庵出家。好，那这边有提到说这个真华长老，他有去参学，他参学所谈也说到有普陀山有三个大士，普济士在前面，后士是法语士，那山顶是慧济禅师。这个刚刚有看过这个图。好，第三个普陀厦门跟武昌。好，在我们讲义的话就是第 A7 普陀厦门跟武昌，似乎这三个地方都是导师在学习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地点。普陀就是普陀山，尤其在普济寺月藏，厦门就是南普陀佛学院，武昌就是武汉佛学院。好，所以这边导师列出去那么多地方，只列出这三个，应该这三个对他学习佛法是有深刻影响的。好，在25岁去受戒，然后受戒完就去哪里呢？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所以一样叫普陀，但是他是南普陀。如果相对于南普陀，那个普陀山就是北普陀了，所以普陀有南跟北，不过南普陀它就是一个寺，一个寺院而已。好，在那边求法，好，也是插班的。好，院长是这个太虚大师。好，我标了一下那个南普陀的位置，大概在厦门，我们知道左边这边是金门嘛，金门，然后那这边厦门，好，南普陀寺在这里。我看了地图，我才发现说，因为我以前当兵是在金门嘛，我大金门也去过，然后也去小金门，小金门前面还有一个大胆岛，这边我也去过，我在那边待最久，一个最小的岛。然后我的在那边的任务就是要观察对岸的一些种种活动。所以这边我后来看到这边有写一个炮塔，一个炮塔，我可能常常，对，我们确实就要观测说他那个炮塔今天有没有开，我们用望远镜去看，有开的话我们要记录。后来发现那个炮塔的方向的后面就是南普陀，所以我距离南普陀最近的就是我当兵的时候。但是不知道，当时不知道。好，没有办法，跟当时还是跟佛法无缘。好，那南普陀是一个寺院。好， 那导师在南普陀在那边求法，但是上了四个月课就病倒了，因为老师以前这个身体就一直不好嘛，小时候这个因缘身体就不是很理想。好，那病倒了，这个大行法师就叫导师去这个鼓山涌泉寺，涌泉佛学院就那边修养。好，那接着民国21年的时候，就是导师27岁的时候，你看导师上课才四个月，结果修养之后，大行法师要导师为班上同学讲课了，同学他还是插班进去了，比人家晚进去哦，然后很快速的就上讲台，四个月哈。当然我就会觉得说，你看是大行法师指派的啊，所以大行法师绝对是一个识货的人嘛，识货哈。你看你后面才会更会看到太虚大师一直指定他，一直叫印顺导师去什么，去武昌佛学院，还有去汉藏教理学院，太虚大师这个何等人物，也很识货，对不对？那我们读导师的书，我们一样也很识货，对不对？这些都是证据啊，都是证据。这些厉害的人叫导师去上课，那我们没有厉害的人，我们来读导师的书，那当然是相对来讲我们也识货嘛。好，那导师说他四个月而已就来讲课，好，他主要还是自己说自己经不起别人说好话的习惯，不会应付，不会说话，没有断然拒绝的勇气。好，那自己也警觉到他本来是要出家求法的，好，上四个月课就当讲师当法师了，好，他觉得太惭愧了。那他也会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对他求法的愿望，当初愿意出家追求佛法真理这样的愿望会有所没有那么理想，所以他希望能够自求充实。那大行法师也知道，你看大行法师给他的最后的证言，南普陀归北普陀，从南普陀回到北普陀，所以北普陀就是普陀山嘛，南普陀就是南普陀佛学院嘛。好，留君不住但云何，去时先定来时约，好，虽然放他走，但是先约定要回来。好，那在这个民国22年28岁的时候就回到这个福泉庵，然后在当年秋天就住到这个会济寺，会济寺这个月藏楼看藏经，这个也是会济寺的这个月藏楼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好，我们下面补充会说到，那你看导师在那边月藏，他白天读藏经，白天读藏经，好，在 A8 了，已经到 A8， 白天读藏经，然后晚上什么研究三论跟唯识，三论就是中论、百论还有十二门论嘛。那在中国的宗派里面有一个叫三论宗，三论宗就是以这三论为主啊，这个都是东树菩萨的论嘛，还有唯识。我们在福缘佛学院读书的同学都知道，三论跟唯识是佛法里面最怎么样，最辛苦最难读的。你看导师很早很早他就读三论跟读唯识，而且都是靠自修，所以这个也很难得，就是一开始挑都挑最难的。那刚刚说到这个会济寺的月藏楼它怎么特殊呢？这边有说到，好，会济寺是佛顶山，好，那这边有月藏楼，它的设备它供养月藏者，供养月藏者，它当时就定下一个规定，好，长期供养8人月藏，还有优待。好，那下面这边有提到说 他供养八位法师，还有一个茶艺来啊侍奉，拿那个经啊哈给这个乐藏者看，还有供茶的哈。那这要这都是护法居士护持的哦哈。而且这个乐藏楼跟寺哈跟寺没有是寺不能管他，不能管他了哈，不能占有他，因为是前人发心供养的哈。好，所以前人为了佛法这样的苦心哈，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赞叹的哈。好，跟各位居士一样嘛哈，供养福缘慧日哈，也是让佛法能够流传或者培养生财哈。好，这个就是佛顶山哈，普济寺，不是慧济寺，慧济寺哈。然后慧济禅寺，他现在已经可以那个缆绳哈，缆梯了哈，缆车哈，缆车可以上去了，因为他那个地点还是蛮高的嘛哈。好，这个下面这张图大概是他的平面图哈，据说应该也是缩小了哈。好，缆车应该是在这边右边右下角这个缆车哈，然后到缆车之后应该是走这个佛顶山哈，过那个进那个门，然后进来这个啊会藏寺里面，啊会济寺了哈，会济寺。好，那这个地方导师说清苦啊，但是是他出家以来怀念最理想的地方啊。那好在哪里啊？好，没有人尊敬，也没有人轻视哈，也不会来麻烦你啊。啊，读要专心读书，大概就是这样最好了哈。好，那刚刚是到这个厦门哈，厦门。那接着他又导师又到这个武昌佛学院啊，他去武昌佛学院，他去厦门的南普陀佛学院是为了求法哈，那又回到这个普陀山读藏经嘛哈，乐藏，那又读三论跟唯识。好，接下来一个目的，他就希望能够在29岁的时候，希望能够阅览三论中的藏述，哦。你从这边就会觉得导师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读三论，我们一般说啊，这本书读完啊，读完就读完了嘛，哈，哎，读完。可是导师还会想要更进一步理解古人以前的人是怎么读三论的，哈。好，所以就研究三论，为了研究三论中的这个章数，哈，为了阅览，所以到武昌佛学院去。好，那也顺道哈。应该顺道去雪窦寺，太虚大师去礼见太虚大师，那也到这个栖霞山，上海南京中山陵，然后又到栖霞山，栖霞山为什么会去？因为它是三论中的古道场，所以除了去读三论中的章述，也去瞻礼三论中的古道场，这个 你就觉得它很多东西是很细的哦，道场，专门弘扬三论宗的道场，他也去了。那似乎后来我发现，从法王老师这边写的文章里面，可以发现哈，太虚大师他们当初对佛教的规划其实是蛮有理想的哈。好，你看我这边的补充，他们希望发展这个世界佛学，世界佛学。好，第一个总院设在南京的佛国寺。然后呢，这个世界佛学院图书馆设在武昌佛学院，还有汉藏教理学院在重庆的静宁寺哈。好，那另外还有其他两个地方五个哈。那除此这五个地方里面，厦门的闽南佛学院哈是华文日文系的哈，所以后来会觉得说，你看导师他日文也很厉害，对不对？可能当时在厦门里面，在厦门闽南佛学院就有学到一些日文哈，当然不一定是日文很通啊，起码有这方面的材料哈，这方面的资料可以阅读。好，那我把这三个地方标起来哈，就是武昌佛学院、还有汉藏教理院、还有闽南佛学院哈。好，这个是师父是导师哈， 比较在 修学佛法上面比较常去的地方。嗯，好，那武昌佛学院，你看后面，这边也有说到是太虚大师办的了，那后来这个解放以后，经济学院都停，经济问题，学院停办了。那它里面的这个原来的地方还被怎么样？被炮兵学校征用了，所以它的文物都移交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好，那这边我也标了一下雪窦寺，在宁波的西南。那在雪窦寺里面，当然这个是太虚大师的重要的道场，这边就有一个太虚大师的雕像。好，那栖霞寺，栖霞寺就是他也去，导师也去理，也去瞻理这个三论宗的古道场，就是指这里栖霞寺。你看它就比较在北边了，在北边，在扬州这边，扬州这边。你看宁波在这里嘛，右下角是宁波，还有舟山岛，那栖霞寺都已经，其实这个距离都已经蛮远了，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好，这个是栖霞寺的可以看到的样貌，你看它都会是在一个蛮深山的地方。你看普陀山普陀山是在舟山岛外面的一个小岛，然后其他很多寺院都是在深山里面，所以这个 佛教的寺院，这个不容易，是他们以前的人真的是很辛苦很不容易，都在深山里面。好，是栖霞寺是三论宗的祖庭之一。好，接着提到武昌佛学院，好，那这个在 武汉嘛，武汉。还有闽南佛学院，闽南佛学院。那太虚大师这个也希望导师去厦门，去厦门。好，那导师那时候就决定去一趟，因为当时有一位长兴法师是他敬仰的大德，决定去一趟。这边写决定去一趟而已，这个决定去一趟其实那一趟是蛮辛苦的，我因为这个是在民国，看好，在民国23年，导师29岁的时候。好，那这一趟很辛苦，导师有特别后面有特别提到，我再把它 对照一下。这一趟好，在哪里呢？前面 OK。在这里，在这里，那一趟很简单，对不对？好，但是那一趟导师觉得他有去的必要，就毫无顾虑，所以在民国23年，从厦门，从上海到厦门。那一趟上面有说嘛，好，在大海里面没有办法饮食，没办法行动，一直吐，好，似睡非睡，吐然后又醒，醒了又吐，好，那3天4天的航行，比所生的病苦都更加苦痛加倍。那这样的折磨，3-4天的折磨，你看导师说他觉得有必要，所以他能够意志力能够克服这些苦，克服身体的苦。好，那接着我们再回到刚刚前面这边，这个好，那有决定去一趟闽南佛学院，那武昌佛学院其实就是在武汉，武汉。那武汉这张图，这个是武汉，你看武汉这个地方中间有长江，长江的右边是武昌，左边是汉，汉的话是 汉阳跟汉水，好、哦，汉阳跟汉水，所以为什么叫武汉？因为东边是武昌、哦、左边是汉水跟汉阳。好，那在30岁的时候，好就去闽南佛学院嘛，然后半年之后又回到上海。那回到上海，他还是回到这个月藏楼，哈。好，那在中间，导师说到有一个让他心痛的故事了，哈，心痛的因缘。好，就是有一位叫圣华的一位法师，哈。好，那圣华这位法师就是受限于传统意识了，哈。那后来就神经错乱，哈，就是。当时都会认为说、啊、你去出家了，你如果没有做个方丈，没有做个住持，没有做个当家，很丢脸了。当时有这种风气，你去出家了，你没有当一个住持回来，哇，没有光宗耀祖，这个就 会被瞧不起了。那导师会觉得，哎，这个人的本性温和纯良，洁身自好，能力虽然薄弱，其实是可以做一个 好和尚。好，那出家不能受记当家哈，还有做方丈会被轻视，是可耻的哈。好，就是受到这种观念哈。本来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出家人哈，但是被这种环境啊的意识逼迫哈，让他变得神经错乱，很可惜哈。所以我们福音的同学哈，没有当家住持没有关系哈。啊、不小心当了，不小心被别人抓去当了，就不小心就随环境因缘，但是没有当真的没关系，在福缘好好待，还是可以做一个好和尚。这个导师说的，你要把导师描述的这些东西当成是怎么样对我们讲的话。好，那这是佛教界的一个状况。好，接着离开普陀，离开普陀。离开普陀，导师一开始说很像是去游览。那去游览，第一次去游览，这一次刚好去游览就免除了什么抗日期间的这些苦境。好，所以导师说是不自觉的预先在安排避难，似乎是。好，民国25年31岁的时候，好，这个、导师在佛顶山一样月藏楼哈、哦，好，那在那边月藏完毕了哈、哦，好，心情顿觉轻松，哇、哦，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对不对哈、哦？我们给我们那么好的环境，那读个几年大概都很难读完哈、哦，导师居然有办法把全部的藏经读完，好，那就有因缘去，本来要去赶斋僧哈。哦，好，但是就没有去哈。好，就随着道友，好，沿路哈去延庆寺、金山寺啊，还有这个灵隐寺啊，还有嘉兴的能严寺，还有暗超寺、竹林寺、焦山等等啊，还有扬州，好，那这几个地方，因为这是旅游了哈。还有狼山，这是旅游，我就不特别介绍了。那最后面就是旅游之后又回到，本来要回去普陀山，这边说到本来要回去普陀山，那要本来是要回普陀山，那之前回去之前又去三昧庵看一下这个他的同学灯霞同学啊，可是本来是要找同学，结果碰到什么？碰到太虚大师，碰到太虚大师，那太虚大师就怎么样？一直要求导师去武昌佛学院，好、哦，去武昌佛学院，而且还拿钱给导师了，所以导师不去也不行，哈、哦。我后来又想说，哎，奇怪，为什么不直接回普陀，回去三昧庵？啊，原来三昧庵是在上海，他们后来是这样哈、哦。我后来又找了一下哈、哦，普陀山有所谓的。在上海哦，普陀山在上海有所谓的下院其实就分院了。啊，这些分院是让怎么样？让有人想要来普陀山，他前一天因为传奇不一定嘛，所以他在上海先挂单，在那边过一夜，啊，有传奇的再过来普陀山，所以是分院 分院的概念，所以他去三昧庵是要回普陀山之前的这个应该是也是标准动作，当然目的是找同学，但是就遇到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就叫他去 往西，去武汉，去武昌佛学院。好，那这个三昧庵我后来很像也找了一些图，你看有 我说有些寺院被占领了，这个大概就是其中一张图，你看这个材料看起来都是 古物，而且很像是寺院的，然后旁边有冷气，对，这大概就是 被后来被民间拿去使用，整个地方拿去使用。好，那我有用一张图，你看一下我上面导师游览的地方，我也把 Google 一个一个标出来，大概就是在这个区域，一样在江浙一带，延庆啊，金山灵隐，大概就在这一带。好，所以离开普陀也是什么，也是因缘使然，好，那在32岁的时候，一样病倒了，病倒。然后32岁的时候开始紧张了，南京失守了，所以导师说他想回普陀的希望大概越来越不可能，那身体又一直不好，好，在民国27年33岁的时候，南京失守，那武汉也危险了，所以他们才计划经过宜昌到重庆，我前面不是有一张总图吗，总图就是有宜昌重庆，好，下面有一张长江流域，你如果现在要去走长江流域要去重庆也是可以的，可以从这个宜昌，你看宜昌，武汉在这里嘛，武汉在右边，武汉宜昌到这个重庆，好，那到重庆之后是他最难得的8年，好，所以导师说他回忆中有一种力量在引诱驱策，强迫他不自觉不自主，不是他 主动的让他远离苦难，好，所以确实是不可思议嘛，这个不可思议是因缘使然的，那在这8年，到四川这8年导师说是他最难得的8年，好，那应该感谢三宝吗？当然是嘛，出家才有这个因缘嘛，其实更应该歌颂因缘不可思议。好，那武汉紧张宜昌到重庆，好，那中间路过这个古佛寺，好，旧的古佛寺了，旧的大概是这个样子，新的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好，你看新的就很气派很豪华了。好，那这边也不特别说，汉藏教理院，好，中国现代佛学之一，好，太虚大师创立的，在北碚的这个净云寺，好，沟通汉藏佛学，好，那对于法尊法师了，好，他是导师特别推崇他，记忆力理解力非常强，好，那导师也希望也要求这个法尊法师翻译这个70空性论，还有导师也看了密宗道次第广论，对密教的这个了解也是透过法尊法师的，好，那导师说出家以来对佛法给予影响的有两位，一个是太虚大师文字的，另外就是法尊法师讨论的，好，是修学上很殊胜的因缘。好，接着35岁到贵阳，到贵阳，好，在那边写唯识学探源，好，这个大觉经社其实也是居士盖的了，所以这个师祖姓华，姓华，那应该是他父母盖的，所以后代就没有那个护持佛法的精神了。好，这个是大觉经社，这个塔很像很有名。好，30年36岁，好，到汉藏教理学院就遇到什么眼光，眼培长老还有妙清长老等等，好，那为他们讲摄大圣论， 那在汉藏教理汉藏教理院之后，导师又到在民国三十年到三十三年，到哪里呢？合江法王寺，办这个法王佛学院三年，去当导师。很可能呢，导师这个名称应该就是从那边来的，因为是眼培长老邀请导师去那边，办佛学院的。好，这个好，这边有提到好，然后我后来又去找了一下，为什么办三年就关门了？你看福岩还办了好几年，他导师这个还有眼光，这个都是很，而且当时很年轻，怎么办了三年？后来找到一些资料，好，那这边有提到好，他们去邀请印顺导师还有眼培教主任来创办这个法王寺的佛学院，好，有四十余人还有僧众60余人。然后后来怎么样呢？三门失火了，那个主办者了，应该是当时的要立办这个佛学院的这个法师往生了，三门又失火了，然后里面又有人怎么样串通搞鬼，好，所以把怎么样法王佛学院本来请来的法师全部怎样开除掉了，好，所以这个主办者可能往生了，后来的种种情况就瓦解了，所以要办佛学院还真的是不容易的，你看太虚大师以他的号召力他办了几所，你看导师跟眼光也没有办法让这个，因为外在的环境条件，这个法王佛学院就三年而已，好，三年圆满，导师又回到汉藏教理学院，好，有续名，还有这个了参，就叶君，叶君他也翻译了一些著作，好，那这八年呢，就对导师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那除了佛法的这个部分，没有离开佛法，但是也没有离开病了，好，但是后面这句话，法喜，法喜为法的愿力支持他胜过奄奄一息的病态，好，这个是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精神，好，对佛法而来的这个喜悦，好，第六个是三部书，三部书，好，那这三部书就对导师的写作有很重要的帮助，好，这三部书在讲义的话是第十四页了，好，那第一部书是叫做这个日本学者了四本完雅所译的这个多拉那他的这个印度佛教史，好，那这本书应该对导师后期佛教的印度史地应该很有帮助，好，另外一本密宗道次第广论，好，那导师说这是法尊法师译出来的，好，那这是宗喀巴大师所做的，所以透过这本书对密圣秘密圣有很多的了解，那不能了解就问法尊法师，所以这个时期还有这本书让导师对密教更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印度佛教印度之佛教第十七章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好，这本书提供主要内容，所以那另外一本是古代的佛教，这本书我现在很像找就不容易找到，因为导师读到这本书也是当时的部分译稿而已，也是译稿，还没有是成书，那就看到这个资料，好，那这一本书是史料跟古史的，史料跟古史，所以会觉得这本书对导师去理解印度早期印度佛教的这个史地应该很有帮助，所以有早期，这本是早期，那刚日本这个 多拉那他的印度佛教史是后期的佛教的史地，还有密教，所以这三本书你看也都是除了导师在佛法的汉传佛法为主的往外延伸，尤其史地。好，第七个业缘未了死何难。好，那我们知道说人命在呼吸之间，好，那这个是没问题。好，那导师就会身体的虚弱，就会觉得说小小的因缘可能会死去，但是他后来的经验认为如果因缘还没有尽，死也没有那么容易。好，所以从怎么样，从口头禅一点点小小的因缘也会死去，从这句话到后来会觉得说因缘未尽，死是不那么容易的，从死很容易变死没那么容易，这个转变会觉得死很容易，大概是病苦了，病苦久了恐怕都会很容易有这种想法。好，可是在经验当中后来几次经历会发现死亡没那么容易。好，那当然遇到了这些重大的意外啦或者病啦，都在很特殊的因缘当中能够有人帮他治疗。好，那我们看这一段的结论。好，这里好，他早期的生死观一点点小小因缘也会死去，这一观念在他两次应该死而没有死的经验当中证明并不正确。好，所以后来就比较不会就观念上不会在那边打转，就好好的活着吧。好，让业缘去决定嘛。所以也是因为让业缘去决定，所以他对他的病苦的过程也都很能够听这个医护或者旁边照顾者的意见，能够去看病。有些人要让他去看病他很固执的，他甚至他自己可以当医生，自己觉得不需要或者怎么样就是不看病。所以导师也是很随顺这个外在的因缘或在的医疗条件。事实上导师很像晚期也自己也说了，就是他的生命能够维持其实都是现代医疗的因缘才让他能够这样的支持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以前在照顾导师的时候，就有时候这个很像有位长老尼就问导师就刚好很像有人送药过来就是让导师能够服用或者一些营养的补充饮。那个长老尼就跟导师说导师你好有福报哦，你看别人都帮你送这些东西过来。导师当时就回一句话，吃药哪里是福报。我觉得头脑好清楚哦，那业缘嘛，业缘未了，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就没吃啊，业缘未了，他还是服从这个医疗的这个照护。好，那对于病这件事情老年病更多了老年病更多，我觉得这边的病也可以让我们反思一下好，生老病死，老了就不能不病。那老年不免多少变化无常嘛，无常变化这就是病所以人生无有不病时这当然也是导师的经历好，那健康我们现在健康其实病轻一点而已所以也对病也不要太大惊小怪了好，所以多病，然后晚年大病又一次一次的发生，所以都没有死，所以更确认，导师更确认业缘未了死何难。好，下面就有很多这个导师病的经验了，好像这个身体虚弱跌倒，这个跌倒还有腹部不舒服，小肠栓塞。好，那这边在民国六十年66岁的时候 曾经他觉得他太衰弱了，而且又有这个大病小肠栓塞，后来诊断出血，他当时不愿意再动手术了，因为知道手术恢复之后元气大伤。你看他不愿意的原因是什么？不能在弘法为三宝服务了。你看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是因为这个法为佛法为三宝。好，那因为道元长老劝化才去动手术。所以我们真的也很感谢道元长老这样的因缘。你看导师到八十几岁九十岁还在写书嘛。好，又有风湿关节炎。好，那又有这个晚上出汗，这个应该是盗汗，因为盗汗跟身体虚弱很有关系。好，那都有意外的人来帮他。好，那这个头也有撞伤了，有脑部有淤血，这个是老年人很容易发生的。好，还有带状疱疹、血压、脉搏、鼻过敏、这个脊椎。好，所以这个胆结石，还有不断的跌倒，这个你看身体种种的困难。好，那下一个就是缺少，回忆导师缺少了什么，他自己回忆缺少了什么。好，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知识跟能力来说了。好，导师证明他自己知识是发达的，但是能力是比较不足的。好，那导师也分析从知识上来说，好，知识是部分的，多少也通达人情世事哦，那感情，他感情就没那么强烈，所以他对他感情对自己的看法说，他没有对人的热情，但是也不至于冷酷刻薄，意志呢，这个极强，又不是不一定强，这个意志的这部分很强，所以情感没有那么强，但是知识跟意志是很强的。好，这是他对他自己的分析了。好，大概的说，身体弱心力强，感性弱智性强，记性弱悟性强，执行力弱理解力强。好，是属于自证上的。好，那当然这是比较客气的。他的其实他的情感部分也没有像他讲的那么差。像我们在照顾导师的时候，他每一天晚上他在就寝之前，他都会跟大概八点就寝嘛，到七点半到八点之间脚部按摩，然后他都会跟大家聊天一下。他记得他们习惯那个动作叫做话家常，话讲话的话，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是大家讲话聊天谈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所以那个感情上的流通或者说对人的关怀，在那个时候都会表现出来，所以还是不见得那冷酷无情，所以导师也说他缺乏这个热情而已，不至于冷酷刻薄。好，那最后篇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也可以先关照，我们当我们最后那一天就像落叶，好，到尽头就会沉下去了。好，那沉下去就让它随因缘沉下去。好，那我的报告到这边。好，谢谢大家。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圆坡法师带我们完整的看了一下导师的平凡的一生。那现在我们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圣像行三问句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礼谢圆坡法师，向法师行问讯礼。